阿们，今天信息的主题叫看内心的认识与学习，为我们证道的是林宗立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神哈，能够有机会来分享信息，都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那今天的讲义在周报的内页哈里面，但是内容很多哈，今天确定是讲不完的。今天我们只要讲这一半就好，然后下一次再把另外一半讲完哈，因为还有那个波饼哈。好，看内心的认识跟学习，这个今天读的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哈，但今天我们再来好好的思想。其实我们期待在今天的信息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省察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再带到神面前，并且再一次将我们的眼光哈，从如果有被影响到看人、看世界、看环境，就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目重新的调转，定睛仰望神。那首先我跟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认识你自己的心吗？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不太认识你的心？有吗？那你喜欢你的心吗？啊，你自己喜欢你的心吗？有时候不知道他去哪里，对。那你觉得上帝喜欢你的心吗？
喜欢。
哦，感谢主。好，那我们讲完了。好吧。OK。好，这个其实认识内心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它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啊。我们要晓得上帝是看重，就是神晓得我们的心，而且神看重我们的心。那神晓得我们的心呢，在诗篇94篇11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我们知道或是我们觉得我们的想法很有价值的时候多，还是其实不太有价值虚妄的时候多？虚妄的时候多。但当我们在想那些其实是虚妄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内心的操练，或者是对神的话语有足够扎实的认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想的其实很虚妄，但是以为自己想的很真实。而且当人哈，有的时候会掉到一种状况里，就是某些时刻我们就会觉得某样事物在那个时候对我们特别的重要，我们就一定要到它。那个有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但是对人来说大多数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好比我们会不会碰到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是要人家尊重我，然后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刻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我们不惜付上一切代价也要得到别人在当下我们认为的尊重。但这个想法是有价值的还是虚妄的？虚妄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想要在某个时刻觉得需要这个得到肯定啊，会不会？会。然后在那个时候当人家没有肯定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这件事情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啊。所以人的意念很多时候是虚妄的，但是人在虚妄的时候常常自己不晓得，或是即或晓得，但是属肉体的本性却把我们一直往那个方向拉着前进。而属肉体的本性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灭亡的道路上啊。那神知道我们的意念是虚妄的。 那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二节又告诉我们，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个是诗人他知道，他其实不论做什么，他心里想什么，谁都知道，上帝都知道啊。那诗篇十六，撒母耳记十六章七节，我们今天读的就是，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好，那我们先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知道并且看重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哦，感谢主哈、哦，有没有是坏消息的时候？也有嘛，就上帝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对吧？那圣经又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是不是能够意识到一件事哈，很重要，就是上帝要动工在我们身上，真正的工程就在我们的内心。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箴言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经文是它是很强调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它有另外的翻译叫做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那我们也多次的提到，这个保守的意思是你要一直看着他，像看那个一两岁刚刚会走路的小孩一两岁刚刚会走路，他也不走得不稳，对不对？那时候他会走路，但是他走路对大人来说是不是要很小心的看着他，因为他走着走着这里头就去撞那里，然后那个这里就把东西扯下来，就是他走来走去，他就你不知道他下一秒钟会干什么，对不对？那其实一两岁的小孩是这样，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经过好的操练，或者没有足够的警醒，我们的心其实也是这样，随时你就不知道他想到哪里去了。好，那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并且这段经文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我们是有事情要做的，是要付代价的。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只读到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但就停在这里了，对不对？但就以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保守，但其实后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从言语上面来操练，要弃绝邪僻的口。邪僻的原文就是弯曲扭曲，就是我们讲话哈，圣经告诉我们是就说什么是，不说不是就说不是。事情在你的口中说出来的，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出于善意但是客观的资讯。好，不要让它在我们的心里面经过很复杂的处理方式。好比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了解，当我们在听到别人给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你听见什么？很多人或者说大多数的人只听见别人在责备我们，却没有听见人家真的在话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大多数都听到了我们所认为别人讲话对我们的感觉，那你会发现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讲话当然这个表达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其实更需要学习的是什么？是正确的接受。你会发现人一句话听在不同人的耳朵里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跟结果甚至一句话讲出来到底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对于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跟结果。那对于比方说我们分享信息的人，常常就碰到这件事情嘛，对吧？一个信息讲下来，在我们在做二三十个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里面可能听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是什么让这件事情不一样？是讲的人不一样还是听的人不一样？听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接收资讯本身其实就经过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机制的改变，然后当我们领受接受了资讯，我们再传递出来，它就加上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所以作为基督徒，那我们为什么要处理我们的心？ 特别是当我们要去跟人分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洁净我们的心？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器皿，让我们这个流通的管道能够清洁，不要让神纯净话语的水流经过我们之后都被我们自己所污染了，所以流出来留给别人的就变了另外一种样子。好，那这个是要理解的。我们要这个保守我们的心，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操练，要从言语来操练。我们要弃绝邪僻的口，就是弃绝弯曲扭曲的口。那乖谬的嘴，他所说的就是偏差的，以及出于不正确的这个心术，就心术不正哈，出于不正确的动机去讲的话。那么再来又告诉我们这个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那这是告诉我们所关注的目标要定准，并且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对于认定主跟认定真理，就是你所接受的讯息这件事情上，不要东看西看。我们都知道，其实三十年前就说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对吧？那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现在这个资讯不但爆炸，而且现在资讯还是这个什么快速化、碎片化，对不对？现在大家最喜欢看的都是什么？那个图卡，对不对？短影音啊，或者是就是把一件事情，现在最常看到的是，你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吗？三分钟让你读完莎士比亚全集，对，有没有？对，三分钟、五分钟让你看完什么什么电影，现在都是这些啊。然后现在人在这样子里面，就好像以为看那些影片就以为自己读了很多书，但是人家需要读半年一年的，我们居然五分钟就读完了，就觉得自己好像知道那里面在说什么了。那我们都可以晓得，这样子接受资讯的方式，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准确，对吧？而且越是浓缩的东西，它就越容易产生个人观点的偏差，因为它就不是客观的资讯的呈现，它已经加上了很多自己的注解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接受资讯，我们还是东看西看，我们没有认准主的道，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好好的被保守啊。那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要这个定准，要向前直看，然后再来告诉我们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就是要去除掉造成你生命成长前进的障碍跟坑洞，而这也包含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和我们软弱，就是太多的地方要消掉，太少的地方、太软弱的地方要补起来啊。好，那我们要持守坚定在基督的正道上，并且离开自己已经知道的邪恶。所以箴言这一段其实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你要做哪件事？你要在你的口上要学习，要在你的目标上要定准，要愿意在性格、在生命上面受神的调整，并且要离开自己已经知道的问题。好，那这个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保守我们的心很重要，而且是有很多具体的行动是可以去做的啊。所以以后讲到保守你心，请不要停在这里，好不好？好啊，就是要保守，然后嘞，你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吧？有很多事情可以学习，可以操练。好，那再来呢？别人就是人，其实不认识人的心，对不对？作为基督徒，其实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叫做不要以外貌来认人，因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嘛，但看内心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连自己的心都看得不太清楚了，更何况如果我们要去看别人的心。但其实圣经也没有要我们要去看别人的心哦，这我后面会讲。 好，那从内心认人有多困难呢？我们晓得撒母耳跟上帝应该很熟吧，他从小就在哪里，就在神的圣殿当中服侍，对不对？而且他是从小就听见上帝呼唤他，对不对？就撒母耳，撒母耳，然后跑到那个以利面前说，你是不是叫我，对不对？然后后来那个祭司来教他说，他在听到的时候就说，那个主人请说仆人静听啊。所以理论上撒母耳应该是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人，但是就连撒母耳这样子老练的侍奉者，这样的先知，他都会因为大卫的诸兄弟的外貌以及他们的状态，他都觉得哇，这些人当王实在是太合适了。好，从撒母耳的眼中看，耶西的家每个儿子都是可以当王，对啊，每一个走过去他都觉得哇，这个样子都很像，对不对？但是真正被拣选的却是那个不，就却是那个被耶西所遗忘的还在旷野放羊的大卫。那我可以肯定大卫是他们家个子最矮的，对不对？好，但这里我们再讲一下大卫。好，我们晓得大卫在放羊的时候，他是忠心的守护他父亲的羊，对吧？在放羊的时候，大卫其实遇到很多的危险，他会遇到狮子，会遇到熊，这个其实都是很厉害很可怕的。那我们可以晓得耶西并没有给大卫什么工具让他能够去抵御这些的野兽，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说耶西对于大卫的关心其实是蛮少的。那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有什么呢？他有什么？他怎么击败哥利亚的？甩石，对不对？他就只有那个。所以我们晓得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有一个战士的勇敢的心？他仅有的是甩石器，他仅有的是河边的石头。他当初在预备这个的时候，他的作用目的是为了忠心放牧他父亲的羊，他要抵挡野兽。他的甩石机是拿来抵挡谁的？野兽。那时候不是非利士人去偷羊，对不对？是那些野兽。而他用他仅有的资源，他忠心，他在当时交付在他手中的任务，而神认识他的心。时候到了，上帝有没有，并不是说他要去打哥利亚，然后于是让他一瞬之间就变成战技高手，有没有这件事？没有。他就用他忠心侍奉的那一点点的工具，我相信在战场上没有人会想到用甩石机去打仗。甩石机跟战场，而且是手甩的，对不对？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关联啊。所以大卫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忠心的来侍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当作在侍奉神，认真的来预备自己，把手中仅有的事物把它练到熟练，而时候到了，上帝就会使用你手中那仅有的东西，却让我们能够达到或是成就那在人所不能够做的事。好，那你看大卫他 很有意思啊，就是当他面对这个非利士人，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心里也没有想说这个，所以我赶快去接受一个这个什么剑术的集训班，对不对？那扫罗的盔甲我穿不上，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要要求这个赶快为我定制一套盔甲，或者是在那个将军兵里面找一个跟我身材 差不多的盔甲给我穿一下，没有哦，他就是用他手中他所熟悉所熟练的事物，但是而他倚靠神。所以我也讲过一个信息，大卫在河边捡了五颗石头，他表示他在这五颗石头内他有把握可以击杀哥利亚，而当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用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击杀了。好，那回过头来看这个大卫在这个旷野放羊，耶西忘记他了，对吧？人会忘记，人会看错，但是神却不会忘记，神也不会看错。所以别人会不认识我们的心，但上帝认识我们的心。那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好好的预备自己，时候到了，上帝自己就会成就那我们所不能成就的事。好，那再来我们会讲到 别人会不认识你的心，那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不认识自己的心。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三节到五十五节那一节，我们也那段我们也很熟哈。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我们一起来读经。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好，那我们讲说，别人可能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也可能不太认识别人的心，但是常常我们自己也不见得认识我们的心。我们看到雅各跟约翰这两个是耶稣的爱徒，对不对？如果要讲三个耶稣的大徒弟，对不对？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那你会发现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呢，好像都是问题蛮多的人，对不对？好，那约翰脾气不好我们知道，对不对？但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知道，其实连雅各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好，也有点状况啊。那你看到耶稣这两个爱徒呢，他跟随耶稣，看见耶稣行许多的神迹，甚至于他们自己也参与许多的神迹，但是他内心却生出了错误。他们的话表明了他们误解了属灵的权柄，也偏离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却让他们生出了残忍的心。他们要拿神迹，拿神圣的力量，可能他从神来的力量来去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不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啊。那么耶稣的门徒居然会不认识自己的心，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可能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当我们的心出状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敏锐的辨认出来，并且愿意到神面前来处理？人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有罪，人最大的困难是不觉得自己有罪啊。所以耶稣责备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说那些妓女和这个税吏比他们离神的国更近，比他们先进神的国。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些人知道自己有问题，而文士跟法利赛人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们觉得他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站在正确的一方。那我们都晓得这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屠杀的悲剧的这个压迫的压迫者，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站在正义的对方。我们晓得十字军东征是如此，对吧？那么希特勒也是如此。他那个时候时代背景其实就是 为什么那个极端主义会兴起，就是因为他们厌烦了那个时候的自由主义，那时候确实道德很沦丧，他们是从这个开始的。所以在当时其实作为教会啊，其实希特勒的崛起跟教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教会是支持他的，在起头认为道德 要重整，要整肃，慢慢的才发展成为极端的主义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避免一件事，就是我们确实在神的帮助当中，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被炼净，理论上，但有的时候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就以为自己差不多了，于是在这种时候就开始看别人，觉得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而看别人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心中就生出了愤怒，就生出了愤怒，而这个愤怒就会把人带往错误的道路，会让人生出错误的心来哈。所以人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不觉得自己有罪，那更直接讲，人最大的问题是自以为义。我们都晓得分别是非善恶树，就是吃那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怎么样死啊。但是是什么诱惑人吃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其实是人以为的善诱惑人去吃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站在对的那一方嘛，所以我们是吃我们的这个律法当中我们认为的善果，然后去发出恶的结果来啊。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出于人的善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实往往连带的就是以正义之名行残忍的事。那我们可能得无奈的承认哈，人心最诡诈的地方就是以表面的善来隐藏自己心里面的恶，或者说用美丽的包装来隐藏自己心中的污秽。那我们要学习把眼目从外面的调转到里面的，从地上的调转到天上，我们要学习去辨认出自己内心的状况，去辨认出自己隐藏的动机啊。那我们来看外貌跟内心的区别。外貌呢，原文就是眼睛看得到的啊。那什么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最直观的就是一个人的长相、身高嘛，对不对？那再来就是他的社会地位、财富、学问种种，眼睛看得到的。那再往外扩大，就是人所想要追求的地上的事物，这些都叫做外貌啊。那其实甚至于连聪明才干也都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世人所看重或是与地上有关联的，都可以归到外貌。那甚至于人所看得见的金钱，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依然是什么？外貌。那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不要以外貌来认人啊。例如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来我们一起读，请。有金钱的外貌，好，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请。外貌断定是非，同要按公平断定是非。雅各书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书二章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雅各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可以以人外在的财富条件，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在讲那个有一个身着就是衣着华美的很有钱人到会堂来，他就请他坐到好的位置，然后一个那个肮脏污秽的人进来，就叫他坐在边上啊。那 雅各书就在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好，那这个如果我们以人的外在条件产生对待人的差异，那我们要晓得这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神不要我们以外貌看人待人，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来看人待人呢？首先我们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不偏待人。但就现实的世界，偏待人可以说是充满在整个世界当中嘛，对不对？那甚至于现代人高举平等的大旗，但是其实你觉得这个阶级对立或者是小群体小圈圈有没有比以前改善？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自己其实也很难彻底的离开偏待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要有意识啊，就是并且要愿意学习我们尽可能的不偏待人。那你说不偏待人我们从哪里学习？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我们看到耶稣他不论是对犹太人的官，对尼哥底母啊，或是对撒玛利亚在井边的妇人，甚至于对那个行淫被抓到大家要用石头打死他的妇人，耶稣的态度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耶稣都是尊重的，并且耶稣对待他们的一个态度跟方式都是一样，就是要在真理上帮助他们。他们各自需要帮助的地方不同，但耶稣都一样的是在爱跟怜悯里面行事说话，而耶稣也同样的对于罪对于问题没有任何的妥协。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份的不同或者是与他关系的不同啊，那我指的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就是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是这个关系上明明是有关联的，但是又是很抵触的啊，很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甚至于有没有犯罪，耶稣都没有改变对待人的态度。那为什么耶稣可以有这样的态度？因为耶稣无所求于人。好，然后他面对所有的人，他只有用爱去给予真理，给予生命。所以我们学习不偏待人的时候，其实是跟一件事情有关联的，是跟我们的信心是有关联的。我们一旦对人有所求，其实不论是物质上面有所求，乃至于情感上有所求，那我们就很难离开这个偏待人的状态里面。那你说我对人的关系应该要变成怎么样呢？这样会不会人跟人之间就很冷漠？其实不会，是我们能够真正进到自由的光景里，我们能够享受与人的关系，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正确的位置跟状态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给予的人，而我要给予人所有一切的源头力量帮助资源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我们于人对于人无所求，我们只知道愿意就是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给予的器皿，我们只是要祝福人，希望帮助到人，那我们对待人才能够渐渐的不论他是什么状态我们都不偏待人。好，那这个我们要信靠神，相信我们按真理而行，我刚刚讲的所思所想的都是给予，那神会给我们力量跟够用的恩典，要有这样超越的生命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不偏待人的性情。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内心。内心是什么呢？内心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跟动机，原文的字义就是内在的自我、心思、意志以及道德特质等等。那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更多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经。属灵的人有吗？没有，好，那就是我后来加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神看内心，哈，这件事情其实重点是对我们的提醒，而不去看外貌，这是我们对待别人需要的学习。那能够参透万事，它的重点在更多前书二章这一段讲的是参透属灵的事。那这个参透属灵的事，在成就的过程中也会发展出，就是我们能够真知道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状态如何。所以看人的内心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是在追求认识属灵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的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人心里面的状态。好，那这个我们要小心哦，不要读圣经读到说啊，神看内心，人看外貌，所以我要学习看内心，就一天到晚在猜别人话里面的话，在想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在揣测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现在到底如何，他假装他很好，其实他并不好，然后拼命要去找他哪里不好，哦，不是这样。我们要把这些功夫花在谁身上？花在自己身上。好那晓得神看内心，要知道是要让我们知道任何的虚假在神面前是没有意义的，自己的生命的实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我们要学习辨认出自己内心的隐情，要辨认出自己隐藏的动机。那神要我们能够真实，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讲 那段经我们也很熟嘛，人要认自己的罪，对不对？然后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这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人要做的，是什么？认罪。认罪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认识这是你的问题，要认出来这是你的问题，或是认出来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多时候生命不能得帮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出这是有问题的，或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这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知道有问题的事。那我们紧紧的抓着我们的问题，那人家就帮不了你了，上帝也救不了你。只有一个情况神救不了你，就是你不要让上帝救，就是紧紧的抓着自己的问题。好，那不要看外貌，是因为我们看人的外貌，这就会影响我们什么事情。就你会看人什么问什么事情，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偏待人，或者说你会因为什么外在的因素而偏待人，这就有可能成为你偏离主道的原因。那要在圣灵里参透万事，刚刚讲要参透的不是揣测人里面的动机，而是能够分辨属天，也就是属灵的事，能够分辨什么是属地的，也就是属肉体的事，是能够明白神奥秘式的智慧。那我们再来要看这个建造内心的预备啊。其实我们建造我们的心呢，真正要操练的就是要学习我们顺从的对象，要学习去选择哈我们顺从的对象。那我们晓得人的整体架构是灵魂体三者合一哈。那其实灵魂体它看起来是三个独立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人它又是交融在一起，就有点像这个巧克力咖啡牛奶，三个东西放在里面搅在一起，它就是三者加在一起的味道，变成那一杯整体的状态。 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思想，有一个理解，因为圣经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肉体归于尘土，灵归于赐灵的神。那你留下来的是什么？什么是你的？就是你在这世上的魂生命，要被建造成为属神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儿歌也告诉我们，那儿童诗歌，我们心中两个王嘛，对不对？一个看看哪个比我强，对不对？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对不对？下地狱。好，那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的主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是不断的在经历我们顺从的选择，以至于成就我们真实的状态。那我们有肉体啊，所以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不会细讲，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六章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罗马书八章五节告诉我们，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就告诉我们有两个很清楚的，你要顺从跟体贴的对象，你要喂养的，你所接受的观念跟资讯，你的行动，你要顺服哪一个，要加强哪一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选择啊。那我们先回过头来讲，我们要学习辨认我们自己隐含的动机。那学习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让自己不要被自己欺骗，但是要学会辨认我们隐含的动机，其实方式不是去寻找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有问题的，而是要怎么样让自己生命里面充满真理，充满真的。好，这个例子很容易理解哈，就像那个我们这些外行人哈，就会去看很多什么样怎么样子辨认那个假名牌包跟真名牌包嘛，对不对？你会告诉你说，哎呀，虽然看起来很像，但你看它那个里面的这个什么车缝线，对不对？看它的 logo， 看它的什么，就是有一些细微的不同。那我们这种外行人，我们要去记这些东西哈，可能人家要骗我们还是很容易骗嘛，对不对？但是对于那种天天都在摸这个东西的人，他看到一个假的，他还没有辨认出他哪里假，他就知道什么他是假，对他来说叫做一眼假，就是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假的啊。那同样的，在银行里面的行员，他天天摸真钞的话，他摸到一张假的，他都还不需要去看他哪里假，对不对？他就知道这个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辨认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不合神心意隐含的动机，不是去看哪些是有问题的，重点不是这个。当然圣经也有讲很多告诉我们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问题了，然后他直接告诉我们这是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没有，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也不需要很辛苦的每天在那边，就是啊，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有没有那个问题，每天在那边对账，那你日子，你要按律法来对账，你日子就没办法过了。那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什么？让你的心里充满真理。当你在让你的心里充满真理，你在读神的话语，你真的愿意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你生命里面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它就会让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你就会知道啊。那我们让自己充满神的话语，并且愿意顺服，常常思想渴望认识真理，让神的话变成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啊。那当有错误的虚假的出现，自然而然就会察觉到。但另外一面，如果我们又接受其他各种各样的想法，比方说世界的价值观，比方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我们容许这些各样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生长，那当有错误的出现的时候，你也很难察觉。 所以要分辨隐含的动机，关键在建立真理的生命，关键在让自己的心清洁。你的心清洁了，有不洁之物自然就很容易发现嘛。那如果你本来就住在垃圾堆里面，再多一包你也没有感觉啊。好，所以我们要辨认自己的心思，那要先理清楚自己在想什么，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行为选择其实都是出于自己内在的核心价值。有的人会发现他总是在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模式里面受苦，明明都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好，但是却没有办法跳脱出来。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受到了捆绑跟辖制。我们可以用属灵的权柄来去释放它。但是如果人没有学会辨认自己的心思，厘清行动背后隐藏的内在需求，那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的生命信念并没有改变嘛，所以就算一时之间被释放了，我们活着活着就又怎么样，又回去了。因为你会用一样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一个人要去省察，去检视自己的行为模式，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反复的产生困难跟问题的。如果有这个情况，那要到神的面前，要回到自己心里面去找答案，要去寻找答案，就是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渴求一个事物，一定有我们里面对应不满足的事物，我们要去寻找到那个不满足的事物是什么，然后用正确的方式来去满足它。这是使我们生命真正能够更新变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厘清背后隐藏的内在需求，那这个内在需求就是我们自己顺从的律啊，那其实我们就很难改变。我们知道在现今的世代，很容易看到人的行为是出于满足私欲嘛，其实就是属肉体的，就是肉体，就是体贴肉体嘛，体贴身体的需要。那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讲说他是被他的身体所支配。好，那一个越被身体的本能所支配的人，原谅我讲一句话，这个就是会越靠近圣经讲的叫什么类人，畜类人。因为人就活得像动物一样，如果我们就是一直是遵循我们自己身体需要的欲望的本能，那我们就靠向畜类人。那反过来说，我们是被呼召要做什么人，做神人的，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你是要呼召做神，被呼召做神人的。所以麻烦我们离畜类人远一点，好不好？我们都觉得这句话讲起来很难听嘛，对不对？说啊，怎么可以讲畜类人？牧师，你居然在讲台上说我们可能有些人是贴近这个对畜类人，但是。不是啊，那不然我要怎么理解这个，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越体贴肉体，而且圣经讲的其实更严重，体贴肉体的是怎样？是死，是死哦，这不是我讲的哦，你要生气跟上帝生气去。好，我只是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然后我也要面对这件事情啊，我一样要面对这件事情的啊。好，那这个。满足自己的情欲，被身体所支配的，这是一种人。但还有一种人是被自己的情感跟感觉，以及被自以为对的事情所支配。啊，那不论是满足自己的肉体的需要，或是满足自己情感的需要，这两者其实都属于己，也就是老我的范围。或者更准确的讲，你的情感、你的感受，你需要被满足，这是要。但是我们如果选择用满足私欲的方式去满足它，那就是体贴肉体；如果用 这个寻求主圣灵，用真理的方式来去对待他，那就是体贴圣灵。那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我后面会讲哈，就是其实我后面讲的就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心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哎，我等下去。好，我们要让自己是能够体贴圣灵的，所以我们要专注于属圣灵的事。好，那所以什么是属肉体的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很简单的界定，就像只要不是真的就是什么？假的，是不是很明确？只要不是属圣灵的就是什么？属肉体的。这样有没有很明确？就像真的跟假的有没有中间地带？就是这个真假的量子叠加态，就是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没有啦齁。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哦。当然那个对，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他们那个深圳那边做假手机很有名嘛，对不对？他们后来还有一个标语叫做什么今日山寨明日楚留还是什么的。对，就是类似这样的，类似这样。我曾经去到那边啊，就是那很好玩，就是在出海关的时候，那边还在那边就有告示警告大家说那边就是杜绝假货，然后出去就是一大片你逛不完的那个那个假货商场，就是在珠海那边啊，在珠海那边。我们那时候去珠海服饰，应该去也有三四次吧，但我从来没有一次有办法把它整个逛完，你就知道它有多大。好，在里面是保证会迷路，你错过一家店，你就不知道，你就找不回来了，就没有办法再找回来了。好，所以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好，那不属圣灵的就是属肉体的。那你说牧师这样会不会太严格？其实不是的，这是事实。那我也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怎么样会好得快？你怎么样会更新得快？就是彻底一点嘛，就是不要这么爱惜你的老我，好吧？不要这么爱护他，不要这么怕他受伤，不要这么怕他难过。因为我想我讲一句话你们会同意，你的老我你怎么呵护他，他都会难过，对吧？不如好好的跟他好好的分手。对，从今以后，对，我们各不相干，我属基督，基督属我。你如果要来找我，只有一个地方，叫做十字架。你爱上不上随你，但你不要来找我。好，你如果要出现，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十字架。好，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处理自己的心？什么时候你会处理你的心？就是当你有任何不属圣灵的地方，你就要处理你的心了，对吧？所以当你失去平安失去喜乐的时候要不要处理？要。当你在恐惧或忧伤里面的时候要不要处理？当你感觉到内心愤怒或是生出恶意跟残忍的时候要不要处理？当你有嫉妒纷争或是觉得自己软弱疲乏失望的时候要不要处理？当你想要放纵私欲寻求安慰的时候要不要处理？好，那有没有很多是可以处理的？有人你会觉得牧师，那我这样心很忙哎。但是真的，你忙一段时间，后面就不忙了。 你如果不忙这一段时间，哎，这种事情就跟我们劝小孩读书是一样，你要嘛苦一阵子，要嘛苦一辈子。其实对待你的心也是一样，你要嘛苦一阵子，要嘛苦一辈子。而且这一辈子离开了这世上的尊都所吗？没有哦，没有哦。你到永恒里面，你如果是苦的，你在永恒会不会苦？会。你说与主同在，我就没有烦恼了。我跟你说，一个会烦恼的人，有主同在，他也会烦恼哦。我是说真的，那耶稣就在跟那些门徒们在一起啊，对不对？那他们不烦恼了吗？他们也烦恼啊，他们该烦恼烦恼，该胡搞瞎搞也是胡搞瞎搞嘛。然后那个世代的人，对不对？后来还把耶稣钉十字架了，对吧？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如何，我们是需要好好的来去处理的啊。那很可能同样的表面现象，里面却出于截然不同的内在状态跟动机啊。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所烦恼的、所恐惧的、所在乎的、所看重的，其实这些就呈现我们灵魂的样子。而基督的道是救灵魂的道，对吧？所以我们应该要以基督的真理来应对我们内心的想法，就跟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用神的话来应对他，来面对他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了，当有一个试探，一个不合乎神的心意，一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来去面对，去处理，以至于让你能够得胜。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胜过，是让我们后来要胜过变得辛苦。你允许你属肉体的辖制你越久，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得越远，你要回过头来，你要走过的旅程就会越长，就会越长。好，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其实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自讨苦吃，因为上帝已经为你人生预备了让你能够受精炼的事物了，对吧？不要自讨苦吃，好不好？好，那再来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意识到内心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啊？那我通常会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怎么了？比方说，我觉得沮丧了，难过了，烦闷了，觉得生气了，疲倦了，也就是说心累嘛。我会问我怎么了啊？这个其实这个过程是辨认出啊我们自己现在的内心状态，然后再来我会问自己，是什么让我产生了这个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会问自己，那这个事情会让我心里面产生这个状态，因为事件是客观的，但我们面对它的感受是主观的，可以理解吗？好，就比方说，可能我们觉得啊，我沮丧是因为有一件事情不如我的期待跟预期，我失望了，我觉得受挫折了，失败，事情做得不顺利，这是客观的。但是这件事情会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什么状态，它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好，那 那我们再来，我再来就会想说，好，那这个失败会让我沮丧，那就代表我有一个我要的东西。那我要什么？我再要什么？我会问自己，我要的是什么？那如果我要的事物拿来跟神、跟这个神的话对一对，其实就是照镜子嘛，对吧？其实我们读神的话，其实就是在照镜子啊，就是要看见在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把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心整理好。那对照起来，就是我要的事物是不是合神心意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要的事物目标其实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哦。那但是再来就会，我就会想看我要的方式以及我去要的对象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合一的。好，我再讲一次哦，我会问自己我怎么了，然后我会问自己是什么使我发生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要什么，我要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然后我要的方式跟对象是不是合适的，然后再来就会进入到更深的，就是那我在要的这些事物，我更深的内在需求是什么。其实人哦，这一生内心的渴求就是有价值、意义以及被爱，说穿了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去辨认我们的内在需求，然后我们就来想，那我要得着、要满足这个内在需求，我应该用的方式是什么？我应该跟谁要？应该怎么求？那你就知道，走到这里，你就知道答案都在哪里，都在上帝那里。然后就把我们的心重新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自己内在需求之后，就求主来满足。不论我们是需要爱也好，需要安全感也好，需要被接纳也好，需要自我的价值也好，需要被重视也好，需要被意义也好，都到神的面前来求。然后再来看到的就是，那有什么想法是不合乎神心意、不合乎真理，是我应该要放弃的，是属肉体的，我就要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要愿意放弃我本来的想法，而这个放弃要彻底。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它并不是全错，而是次好的，或是不够好的，或是造成我们困扰的。我们以为的善常常造成我们的困扰，对吧？其实你会发现，让我们去论断人跟不能爱人的，应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里面以为的善，我们以为的义，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别人。好，那再来就是悔改并且与主同活。我们应该要调整，就是到神的面前就寻求神，去认识到那我应该要调整自己哪一些想法跟行为，使得我能够回到神面前，我能够回到真理的里面。啊，那你说牧师这样做起来会不会花很多时间？会啊，一开始会。但当你熟练了之后，很多的过程就是直接就跟溜滑梯一样，咻就直接，好，你就知道最后的答案。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好不情愿的，因为你已经搞了那么多遍了，对不对？你就知道碰到这种问题就只有一个解，那个解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求神来满足我们。好，所以我今天是希望跟大家比较细的分享，就是在我们有的时候知道这最终极的答案，但是我们不情愿，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过程来让我们消化自己内心的状态。好，但如果你习练的渐渐通达之后，那很多的过程它就是可能一秒钟就到了。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不情愿的，对，那就在心里面跟上帝 murmur， 看最后这个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嘛？啊，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真的最快，而且这样会让你最轻松，会让你最喜乐。哦，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跟弟兄姐妹讲，我如果要来生气跟烦恼我所遇到的事，那我就天天生气跟烦恼就好了，那日子真的很难过啊。那但神的道，主的救恩是真实的，所以他能够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被神制作进到完全的地步啊。好，那今天要播饼哈，那同样的，我想我们就延续今天的信息。我们的主为我们而来，是要给我们，是赦免我们的罪，要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领受到从神而来那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要面对我们的心啊，在这个播饼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其实我们是纪念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要省察，我们要省察自己啊，我们就是省察，那在我的心里面有什么是要与主同死的，有什么是要再一次以主的宝血来洁净的，有什么是要主的宝血来遮盖的。什么叫主的宝血遮盖？别人的罪我们是要用主的宝血来遮盖的。好，那我也再提一个观念，好，上帝知不知道我们是有问题的人？知道，只是他看我们的时候不以我们有问题来对待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就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够与罪同在嘛。好，那就好像我们如果看一个人，一看到他就是想到他的问题，他的罪就跳在我们的眼前，你能不能跟他相处？你就没有办法爱他了嘛。好，所以看到一个人，那你知道他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爱的这个角度上就叫做他有困难，他需要帮助。他的问题有没有因此就被否认了？没有。但是我们面对他的心态跟方式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啊。好，那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吧？